20年从政经历，深厚的中国情结，李瑞麟市长与您面对面谈天说地，谈古论今。每个月第四个星期六，欢迎收听李市长信箱。
欢迎各位，我是李瑞麟，康乃利，前任市长，包玉城市的市长，现在是还是议员。今天又是一月一次的市长信箱，非常高兴，欢迎你们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今天非常高兴有一位guest 朋友，请他来跟我一道谈现在这个今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政治上面有关系的，就是在我们包宇城市竞选议员的一个项目。所以我现在我的朋友就是京东鱼JD 鱼他是刚刚今年决定要为社会服务为大众服务，觉得我们在华人在美国政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一个机会，为我们华人要出声音，要对华人有影响力，要在政治里面有这个能力，可以影响到我们各种不同的事情的这个政策。所以他在我们这包比住了不少时间，所以我就很高兴让他来跟我们大家分析一下，互相沟通沟通，看看他的想法，为什么他会对于我们包比城市会有好的贡献，怎么样可以对我们华人有声音有能力，有影响力，可以帮我们在这个不只是为华人而且是为整个社会对每个城市都有很好的影响。所以JD 很高兴欢迎你来这个我们可以跟大众好好的分析一下。你先自己好不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这个搞政治起码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让人家了解你一下，看看听一下你这个想法怎么样，有什么想法，要做什么事情，为大众怎么服务。所以想请你先开始介绍一下，欢迎 JD。
好的，谢谢李市长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很高兴有机会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和大家分享这个今年竞选的这个情况。我记得这是第二次大概是在2个月前有幸和李市长在这儿做过一次这个节目，很高兴跟一部分朋友分享过一些。
今天是特别重要，因为这个初选啊，就是这2个礼拜8月6号是不是，
是
就是
8月6号
要以前就大家一定要投票，因为他在美国竞选的事情是假如是你有超过2个人是参这个助选的话，你要有一个初选，要选2个人出来，这是大选里面在最后竞争
决定，
所以初选很重要。你初选选不上的话，你大选就不要讲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JD 他做得很认真，他觉得一定要将这个第一关打过去，因为他是第一次搞政治嘛，所以他还是要这个向大家要认识，要了解他，要认识他，因为他在这个美国社会也没有搞过政治，所以我们需要各样的机会让他跟大家有这种了解一下，要你们各位一定要去投票，要不投票就白费了，就可惜。假如是人家都喜欢他，我看现在他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非常认真，非常诚恳，而且非常对他很信任心，我觉得他是机会很好。但是一定要大家认识他，听他，晓得他要竞选，然后可以投票的一定要去投票。那么就希望他得到你们个人的投票的话，他就可以进到这个general election， 所以让他在基础给你们来讲一讲。因为现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很多华人也是对于政治上面越来越 有兴趣，越来越了解我们政治的重要的地方。所以我想现在要接力再来，
是
技术讲一讲他感觉他这个情况之中，为什么他要竞选？第二，他的机会怎么样？对于我们将来，我们支持他怎么样支持方法？好，技术
好，谢谢。可能有些朋友对我比较熟悉，但也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了解，所以我呢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的这个背景情况。是我是1998年呢来到美国，在这个纽约这个读的书，拿到了一个硕士电子工程的学位，然后2000年的时候呢来到西雅图，在无线电行业进行工作。现在呢
在这里住了18年了啊。
可不是吗？2000年是19年
了。
我刚来的时候呢是住在 Bellevue， 中间呢去过Redmond 和 Kirkland， 后来又回到这个 Bellevue， 所以说这 Bellevue 呢还是非常有这个感情。
是，
对，所以我为什么参选呢？因为跟大多数可能听众一样，从中国来到美国，这个移民来美国呢也是为了追求这个美国梦。那么在这里头呢，这个我们在标有这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我们在这儿呢可以享受这很好的这个学校的教育、生活的环境以及各种这个机会啊。那么作为我们这个移民和少数民族呢，在这里头有一点很重要，和我们以前成长的这个国家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个地方是这个政府呢、政治呢都是由咱们民众来组成和进行选举的。所以说呢，作为在这儿的居民，需要这个参与，需要奉献。所以说呢，我是想呢，应该是到这个时候，应该是我们要回馈这个社会，要这个怎么样服务社区，然后共同的呢，把我们这个美丽的城市建设得更好啊。另外一个呢，我就是想，华人在这儿长期生存安家呢，需要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影响力。这个广是在工作，我们很多华人精英啦，在各行各业都干得非常出色。那么在政治上呢，当然有这个咱们理事长已经26年在Bellevue市议员的席位上为我们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
但是一个人做不了太多东西啊，
对，
这每个人什么事情都是这个 it's a numbers game， 人越多的话也有能力做事情，而且你这个市议员里面是这个有7个人做主。所以有7个议员，所以加一个人的话，只是一票、六票、七票中一票不够，起码要拿4票。
对，
所以我们华人有影响力的话，就越多越好。
是这样，
有2票最好，3票最好，4票的就我们就更大的影响力了。所以非常非常希望这个我们华人多多来参加，多多机会到这个政治里面可以做决定。
对，有所作为，这样可以把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理念，大家都认为好的这种观念和理念呢，带到我们决策中来，相信这些会为这个标志的发展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而不至于说会走到一个大家可能不喜欢出现的这种一个状况。
对，因为你刚刚讲嘛，美国这个社会成功的地方是 multicultural， 就是各种
不多元文化。
对，因为我们是全世界最好的想法、最好的精英都带到这里来了，
是啊，
人越多，这 idea 思想、方法各种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是好，对美国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吧？所以是我就感觉在政治里面，我们考虑做事情，也是需要这样子。
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呢，如果是决定移民呢，然后把家安家落户在这个城市，我们一定要有一种归属感和主人翁感，而不是说仅仅是在这作为一种访客，这个心态上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有这种主人感的精神呢，就像我们在家里头，如果有做什么事情，我们要自己做决定、做决策。这个在这样这个大的这个家庭、城市里头，如果我们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有这种主人公的精神，那么在做城市的重要决策的规划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把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念带到这个决策中心。
你用英文讲就是有 ownership，
对，
是
的，
对，有 ownership 啊，你做事情比较认真啊，有真的有感觉，是有感情，
对，
有，哎呀，迟早都是对个人有影响了，
是
很好。 那么您觉得怎么样才可以在这次竞选你看是情况，你有没有稍微研究一下你觉得是哪一方面是最重要的一个 message、
啊、
一个可以使到因为这个竞选成功的话，不只是要靠我们华人的票子了，
对，
这个是要主流社会人要对于你要有认识，对于你有感觉，你的、
嗯、
你的思想，你的项目，是对他是有这个有益处的，
对，
所以你 so far 到现在你看一些什么东西是觉得是重要的事情，这个主流社会或者是不管什么人，整个城市的人都觉得是对于他们来讲是需要，你可以要看的，要讨论的，要留意的，要有这个有可以再好好的进步的一个项目，
是啊，有这么几个方面、
嗯、
啊，就是我们要财务上的这种责任感，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一直非常敬佩理事长，您在过去能够帮助我们标入式的这个税收能够把它保持在这个低水平的这个位置，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也想在这个方面呢，如果有机会呢，跟您一起合作工作，然后把这个我们的税收要保持很低。那因为我们没有无限制的这个资源和金钱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很多，但是说呢，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就是必须要做好这个重点，抓重点，到底哪个是对我们的这个市民和这个城市建设最关键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而不能把每一件事情都能做，这个是也不现实的事情。另外一个，我们在做这个投资的时候呢，要有一些基本的这些好的这个投资方法，要就是说我们能得到这个好的益处，让这个城市的发展，而不会说把钱投资作为这个浪费，这样是绝对不可以的。另外一个我们社区的安全，这是很重要，因为大家生活在这儿呢，希望有一个很安全很这个环境啊，不会对这个外界这个因素啊有这个担心。现在总体来说标有是比较安全的这个城市，但是说呢也有一些不时有一些这个事件会发生，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加强警察的这个合作，同时要加强对我们公众民众的这个安全方面的教育啊，怎么样能够让他们能保持在我们这个像城市花园里头城市一样生活的非常安心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就是说大家都要明白这个法律和规则，那么人人不管是我们的居民还是外来的这个访客呢，都要遵守这个我们这个法律和这个规定，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可以能够晚上的时候都比较安心，不至于说害怕有这些犯罪的这个情况。
你看这个 Bellevue 这个城市是人家其实美国，不管美国，就是我觉得现在全世界觉得最好的一个城市，到美国来住都喜欢来这个 Bellevue 这个城市，因为你刚才讲的都是非常吸引人的，这个第一很多机会，环境好，
对，
安全都是很重要。但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时候，或者是发展太快的时候，因为鲍比很幸运，我们亚马逊要马上要搬到鲍比来了，不
是
全部搬，起码是他要造一个100万次的这个大楼，将来可能会一两万人都会到鲍比来这个上班
来工作，
那么也会在这里住了，对不对？这个的话对于发展的快发展的大是会有影响的，有很多人的挑战，很多 challenge
是这样，
会出来。一个 challenge 就是交通 transportation， 这些地方你觉得有什么感觉？第一是呢，我们要一定要有能力了，这个 resource，
对，
这个 financial resource 一定要。要解决事情的话，你没有 resource 不能解决的。
对，
所以 Bellevue 是很富有的一个城市，但是每个人。一个城市有很多这个要求，所以你要有责任心， 要怎么看？看你刚才讲的很有道理，一定要晓得怎么样用钱法，不能乱用，用的地方要适当的，要是真的是有需要解决这些困难的问题的。你刚讲 safety 安全很重要，环境这个住的这个一个生活很重要，另外就是我们将来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事情是要有这个金钱，要 tax revenue 才可以解决，所以这个你要可以希望你，我觉得老百姓会很注重的，他会想问想了解一下你对这方面是怎么样处理这些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你可以讲一讲。
好的，我就想先谈一下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交通的问题。事实上就是最近这些年哈，交通呢，因为随着这个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车辆越来越多，这造成了这个交通这个堵塞。这是我在最近两个月，因为我每天为了竞选，每天都在敲门去拜票，去了解我们的居民，跟他们谈，他们反映最多的这个问题就是交通堵塞的问题。那么交通堵塞呢，当然就是因为这个车的数量很多，那么这个容量上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在想呢，交通嘛，它主要是能够把人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说在这里头呢，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可能拥有的车辆，每个人可能为了自己的去的，不管是工作还是娱乐还是其他的这个目的呢，每个人都很多人拥有车，那么这个车呢都跑到这个路上来的话，肯定会造成这个拥堵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要考虑综合的这个交通模式，不仅仅是各私人的家的车，包括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公交车，然后呢这个分享车，然后私人车，能够怎么样有效的结合起来。那么在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而且这里头当然交通嘛，涉及到它的方便性和灵活性。如果比如说我如果想出门的话，有这个交通工具可以让我什么时候很方便的能到我想去的地方，可能我就不一定非要有拥有自己的这个车辆。从这角度来说呢，就可以减低这个车的所有量，会减轻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想呢，就是我另外一个重点想推广的就是这个叫智慧城市，用5G 的技术来发展这个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一些智能的东西呢建到这个城市的规划当中去。比如说将来会有这个无人驾驶车，无人驾驶车的话，他们可以很有效的这个运营，当然这要建立好很这个完善的这个网络系统。另外一个可以发展这个，当然公交车我们现在发展，包括这个轻轨也有，公交系统、轻轨，然后分享车辆，像比如说像 Uber 啊、Lyft 啊，或者是当然这个无人驾驶车之后也会解决这样的这个问题。就多种不同的模式结合起来，只要能够帮助人们达到这个出行的目的，尤其是很重要的是上班，因为上班族的话，他们主要是从家到工作的地点，然后工作地点回家，这个地方是可能交通的一个很大的这个占有量。那么当然平时周末大家开车出去玩，这个可以用私家车，但是平时上班的时候可能是不是可以减少私家车的这个使用数量。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的这个模式，把这些问题因素考虑进去，我想就是说再加上这个 5G 的智慧城市的技术带到这个城市建设当中去，可以在现有的资源的情况下，道路交通的资源下减少这个数量，可以达到赢得更多的这个效率的问题。
对，你刚刚讲那些交通的很多希望达到的目的，用技术方面可以做得到的话，就更容易达到它的目的，
是
可以做得更好。
对，
好像你刚刚讲大家分用车子，或者是用 Uber
共享
呀，不需要自己霸在那个地上面停车子也找不到地方，让这个 Uber 这样子的做法，而且将来你技术可以达到可以自动不需要有人开的话，
对，
这就更这个 effective，
会效率更高，
效果更高，这个车子也不会占地方，不需要停车子，
对，
那车子送你到哪里，下了车子它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去，
是
照样这个送人，有什么地方很直接，很 efficient，
是
很效果很高，而且这个东西讲起来也很好的其他的好的影响。为什么？一个就是用这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对，
用这个技术方面可以达到
人工智能，
还安全一点，
对，
因为他其实是已经
是这样
看得清清楚楚，基础全部已经算好，
是
不会出什么麻烦。第二、第三、第二还是更也有效果，就是对环境也好，
嗯，
因为它是用电嘛，
电，
对的，而且你开车不是一天，不是到处你停车子自己开的话，你要找车子停车子啊，
是
这个要花很多时间。我们每个都有这种经验，那个交通挤起来的时候啊，就这个花很多时间，
对，找车位的这个时间，
找车位起码要花20%-30%的时间。
嗯，
跑来跑去，这个是对这个 fuel 对这个能源也不好，
对
什么都不好，所以是很多很多好的影响。是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7周年。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2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欢迎听众回到我们市长信箱的节目，今天晚上非常高兴有这个 JD 于敬东先生在我的一个这个特别 special guest， 他是要现在这次竞选这个 Bellevue 市的市议员，这个重要的时间就是地方，是这个时间很重要，因为他是有一个初选，要有选出2位到大选里面去。初选结束就是8月6号结束，
对，
所以你们收到应该要是可以投票的人呢，都应该现在这一个礼拜之中都会收到这个 ballot， 这个投票，
对，
票，
选票
都会寄到你家里面来，所以收到之后不能就丢掉不行，一定要这要开跟他拿开上面就可以看到有些谁在竞选，这个最重要就是要看到 Bellevue， 那个今年的票选票没有太多这个地方要填，最重要的就是竞选 Bellevue 市议员，上面有 JD 于他的名字一定要跟着画下来，勾下来，勾完之后一定要寄回去，很容易摆回信封里面，然后就不需要摆邮票，到一个邮箱里面摆进去就行了，或者是你假如是
到
图书馆也可以摆进去，它有特别箱子，你可以摆在箱子里面，但是一定要在8月6号以前，你过了6号就不算了，所以希望你们各位有拿到选票的人一定要开一定要将接点名字勾下去，然后寄回去，所以非常高兴，我刚跟他讨论一下他为什么要想竞选，对于我们社会第一有什么好处，第二为我们华人社会，尤其华人这个方面，我们华人团体为什么也是重要的一个事情，那第二第三那么就是有些什么项目他觉得是我们特别要有可以这个进步的所以现在我们刚刚谈到是 J 交通的一个问题。现在让他在技术跟我们稍微分析一下，有些别的东西他感觉到我们可以是对大家有好处的。
对，那么为了竞选呢，因为我是第一次竞选啊，所以有大家可能认识我的人并不很多。那么有，我不光仅仅是指华人社区，包括整个社区认为这个竞选是整个Belleville市的竞选，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我、认识我，这是一个民主的过程。那么我就要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宣传介绍。理事长，我记得刚开始我准备参加这个选举的时候，你跟我说两个很重要的事情，两个 D， 英文字母 D 打头，一个是 dollar， 一个是 doorbell。dollar 嘛，就是需要有钱来做这个各种各样的宣传。那么 doorbell 呢，需要去挨家挨户敲门，让这个
义务人帮他一起支持他，
义工来帮我
一家一家的敲门去，
这样的话认识。所以说从这个过去两个多月呢，我们到目前为止敲了3500家。那么今天呢是星期六，我们今天这个竞选团队呢特别组织了一次超级星期六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有20多位义工他们呢在一起，我们把它分成了不同的这个团队小组，那么到不同的社区都去敲门，去把我的这个宣传资料跟这个散发到各家各户。那么我是想说，从过去这两个月敲门跟咱们这个社区的交流的民众的交流呢，有几个方面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大家刚才交通呢已经提到了，还有另外一个大家提到比较多的是关于在Belleville Eastgate 这个地区建这个无家可归收容所，而且是无限制条件的无家可归收容所。那么这个呢，大家是有很大的这个就是关注关切，因为这个呢，它第一无家可归是不是一个总体的概念，实质上它有不同的原因造成了人们无家可归的这个状况。那么有的人呢是因为吸毒，有的人是这个造成了这个这个头脑上有一些问题，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正常这个工作，所以说他们就没有地方住。那么还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短暂的比如说失业了，或者是家里出现了某些困难那么很多这个无家可归人实际上是通过再教育给他们这种工作机会，他们是完全可以自立自足的，不需要这个变成无家，当然也需要这个社会和政府的这个帮助，那么帮助的办法不一样。那么简单的把这些不同的类型的无家可归人呢放到一个收容所里头，可能不能够，是不是能够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还是需要有待考证的。那么就这个问题呢，很多民众在去年的时候讨论这个咱们市里的这个规章制度修改的时候呢，就提出了这个方面的意见，但是后来还是通过了这个决议，说允许在Belleville市建立这样的这个无限制的这个无家可归收容所。那么这个呢，很多人就跟我反映说会带来对周边的学校孩子以及社区的安全会带来，因为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是吸毒的人但不见得他们一定是罪犯坏人，但是说他们吸毒呢会造成他们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去做一些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可能会，这是我了解到有些地区的吸毒的会有出现这个偷抢这方面，因为他为了吸毒他要去拿到这个钱去买毒品，这会造成这个社会安全的这个隐患。所以说这个方法是不是简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还应该考虑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人变成无家可归，尤其是这些变成这个毒瘾这样的一种情况，以及他如果是精神上有问题，这个恐怕不是一个收容所所能完全解决，还需要大力加强怎么样去治疗就像昨天我还碰到一个过去的一个同事他的这个侄女也是同样的这种情况，因为从小吸大麻开始，后来呢觉得不过瘾，那么就变成了吸海洛因，那么到海洛因之后呢基本上人就已经就比较失控了，那么到了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治理后来他的妈妈呢就带他去这个戒毒中心，那么经过了前后将近6个月的时间，花了$47,000把他这个毒瘾给戒掉，然后这样的话呢现在当然他是处于这个恢复期。像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呢可能 在其他的这个无家可归吸毒者的身上可能也有同样的体现。像这样的人呢，我们需要给他们有希望，因为这些人他也知道他到了这种境界之后靠他自己呢是没有办法能摆脱，他需要外界的帮助，当然有家里人的帮助是最好，如果没有家里头呢，那么靠社会政府的这个去帮助也是需要的。但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给他一个地方去睡觉，而是说需要怎么样让他把这个毒瘾戒掉，而且说将来慢慢慢慢的走向一个他能够学一些生活技能工作技能，这样他可以自立，我觉得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以说我对这个简单的这种，
你讲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这个两年前这个很市议会城市议会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是花了很多时间，很多这个冲突的意见都讨论过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并不是我们觉得不是一个问题，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些人是很可怜的人，是应该他自己不能自己照顾自己，要靠这个我们能有能力的，要靠社会，要靠社会支持帮忙他们，但是不是一个简单问题，不是说你造一个房间他们住就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这个是很复杂的，刚刚你不是讲了吗，很复杂，所以我们不能就是很简单的很多城市就是花钱造个房子让他们住在那里没人管，这个的话问题会越来越大，不只解决不到问题，而且还会更串出别的问题来。
对，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标语辞职我们讨论之后去年开始就开始有一个政策，是像你刚刚讲的，是要好好的详细了解这个问题有些什么问题，要一样一样的分析，要有治安的问题，要有医疗的问题，要有心理的问题，要有家庭的问题，要有经济的问题，各种问题都要晓得，都要一步一步的来这个处理。
对
呀，一定要，不然的话这个做的不会成功。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这个过程了，这个项目，但是怎么样可以做出来，这个过程的经过，这个是要不同的方法来管理，来反映，来处理不同的要求，所以这个决定是还是要市议会议员里面大家同意赞成，因为我们政策是我们议会里面决定的，就我们政策假如是随便马马虎虎闭着眼睛不了解你刚刚讲的那些问题，我们的结果我们的 solution 也不会好的，
对，
也会，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城市不晓得怎么解决，他们也不没有这种决心去解决它，
对，
就随随便便就搞掉，这个不会成功，所以我们是有这种盼望，有这种决心，但是怎么做法还是需要有智慧的，有能力的，有观点正确的，
是
像你刚刚讲的，这些人在做议会里面，在做议员才可以决定。所以我就觉得，因为你这想法是对的，我们议会里面需要像你这样子的人做议员，然后才可以有这种好的过程，
谢谢，
有一个好的决心，不然的话做出来还是马马虎虎，
对，
还是不会成功，不会好。是，我就是，所以觉得你是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对，谢谢。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是想呢，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呢，那么考虑到怎么样帮助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不能影响到我们本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和各方面的他们的这个担忧的东西。那么在这里头呢，我相信在标语有很多非常聪明的人，我们这个集思广益可以想出这个更好的这个办法。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这个标准放得很清楚，而并不是说为了推行某一种意识形态的一种东西来变成政治性的东西，而且是我们进去实实在在的问题。
对，
另外一个我们不希望搞出来的这种办法让更多的无家可归人都往这个地方来，这可能也不是我们想看到的这个结果。
对，是，除非你有能力将他们都可以治好
但是问题是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
资源有限， 而且做事情不能是是要一步步来的，
嗯，
对不对？
是
是是有道理。那么其他还有什么别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我刚才讲到这个，您说的这个很重要，怎么样？这个对我们在有这个决策权的时候呢，能够把我们的影响力扩大。比如说，在现在这个大麻这个问题，在已经是法律上已经是合法了啊，但是如果在当时，如果我有这个机会在议员席位上做这个标这个决策的时候呢，可能我会更多的考虑到对他们对这个孩子和对周边这个居民这个影响，那么在他的限制条件方面呢，可能会做更多的这个这个限制考虑。因为现在的话，大家基本上就是说1000尺的这个距离啊，但是也许我想从很多情况下，因为我听到这个很多孩子呢，他是如果有机会我不希望这个传出一个错误的信息，说是大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这个不仅仅是医药用，而且是这个娱乐用，都是这个好像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商品一样。其实在我看来并不是完全这样，医药用它可以解决这个病人的问题，这个是好的，但是在娱乐上用，如果说是它是一个，毕竟它这个大麻是对这个头脑，尤其对孩子这个头脑是有刺激的，那么这个它是一个入门级的这种，可以说是一种 drug。那么如果孩子到一定程度的话，他觉得这个东西满足不了他的这种某种程度上的需要，他可能会升级到更这个危险的这种毒品，那么就会变成，这就也是导致这个无家可归，最后因为他没有这个，所有的想的一切都是怎么样能拿到这个毒品去吸毒，他就不会再考虑别的，不会学习，不会进步，不会做这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解决这无家可归的问题的时候，并不是说解决它表面，我们不仅要治标而且要治本，这个本就是说我们要治疗现在已经出现这个问题的无家可归人的情况呢，同时要防止以后怎么样不让他在这个更多的这个出现，所以要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么杜绝他们的这个根源，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对，讲得好，是，
嗯，
有道理，很多问题是表面上面跟这个真的要解决是没那么简单的，要了解，像你讲的都是有道理，
嗯，所以这是我们很多这个华人很关心的，就是如果我能把这些方面的政策带到我这个决策当中去，这就说明我们的这个影响力，我们能怎么样让社会这个政策的这个发展呢，向着我们更健康的这个社会，或者是我们认为更好的这个高质量生活的这个社会去发展。
对，我们假如华人可以在政策里面、政治里面可以对社会做点有意义、有好事情的话，他们一定是对于我们会特别看法，因为尊重我们的能力，
是
我们的带到这个政治上面为大家有做一个贡献，是好事情。对，
是这样的，
所以主流社会也会了解，因为他们现在也是觉得政治上面很乱，到时候这个左左右右不分，
对，
吵得厉害得不得了，根本没有什么好的表现，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是很好的一个现象，华人对于政治现在渐渐越来越有兴趣，越来越觉得也应该有影响，
对，
而且真的是要热心的做点事情出来，所以最起码基本上面从要支持，要对政治有真的有点
关心，对，
表现。最重要，最后还是要像你这样子的，有肯花时间、肯花你的心血，认真的要做点事情，因为这个不是简单的事情，是很复杂，而且有时候做政治人家说做好事情没有人注意的，没人注重，你做了坏事情，做不对了，也不见得一定不对，有人反对的话，你就好像都是。马上就出现你的你的反对，所以这个是很大的牺牲，所以我就非常高兴你有这种。
我想说一个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很对，就是说事实上我参加这个竞选呢，虽然说是我个人作为这个参选人，但是实质上呢并不是我为我个人，这整个这个社区为这个当然说是华人这个代表很多人呢在背后支持我，他们也知道当我能够作为这个代表到这个议会席上的时候呢，我能做政策和发声呢是代表他们的这个利益，所以说我的这个参与呢事实上是代表了我们这个民众
对，因为假如我们不参与政治，不参与社会，那么我们就等于是没有声音了，就是没有影响。好像我常常用一个比例，就是美国人有句话说是 "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you are on the menu"， 是不是？
是是有这个道理，
这个是有道理。用中文来翻译怎么翻译法
啊？就是说，当然你如果不参与的话，可能你就任人摆布，
是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是我这个是照理讲是并不是讲有幽默性，但真的是表现我们这个我们华人，不管什么人的情形都这样子。因为美国这个社会是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机会，
对
平等的机会来做桌上面做起来。而且你假如有贡献的话，人家一定欢迎你，因为你是有好的表达表现，好的贡献，不只是表现，好的影响，但是我们自己不上台的话，就等于自己是失了自己的机会，
对
对不对？很多时候我讲，我们少数人常常说，在美国社会里面有这个 glass ceiling， 我讲对 glass ceiling 有，但是美国现在已经了解这个 civil rights 平等权，已经是搞了。1960几年已经是50年的了，
是啊，
所以这法律上面都已经取消了这个 glass ceiling， 但是我们有时候还是自己有个 glass wall
啊，
自己的墙，自己钻上
invisible 的，
还是还没有打破，
看不见的，
你需要先自己的墙打破，然后才没有 glass ceiling 的话就可以爬上去了。假如你自己墙打不破的话，你这个有没有 ceiling 都是一样的。
对，
所以现在你要自己肯竞选，自己这个义务，自己参与，所以是很好，给一个年轻人，尤其是跟其他我们新来的移民，都是一个好的榜样，他们看到，
谢谢，
说我们应该有这种榜样来继续发展下去。
是我呢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呢，个人我是全力以赴的。当然最重要的呢也是要有大家的这个广泛的支持，那么我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说去广泛的宣传，然后跟这个本地的居民进行接触了解，让大家知道我接受我的这个各种观念，这样的话赢得大家的这个选举。同时呢也需要这个各种这个资助，因为这个钱在这个政治竞选当中的重要性是这回我是深有体会，因为做的各种广告，包括给大家寄的这种传单，做的这些各种事情，请的这个专业的人士的这个咨询，这些都是需要花钱的。那么这些钱呢都是说需要来自于这个广大的这个支持者，所以我在这儿呢借这个机会能够这个请大家能够对我的这个竞选呢多多的支持，如果在人力上没有时间，可以在物理上的钱上的捐助来帮助，那么有时间的呢可以帮我来做这个义工，可以到我这个网站叫 jdforbellevue.org 来看到我更多的这个信息。
对，你讲得非常好，我觉得 JD 这个人他很好的一个学生，他讲得很有道理，
因为有理事长这样好的这个导师。
哪里哪里哪里，我觉得第一他很认真，他很勤力，他好像敲门也敲了3000多个门，这个不容易，敲门是你人家感觉到是很荣幸的一个事情，你肯花时间去亲自去跟人家见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很多人说是你每敲一个门，我一个人的手，你起码拿一票，
对，
这很厉害。第二，他是这个美国人有人讲，这个钱是很重要。钱 is the money is the mother's milk in politics， 因为是你要做广告，要人家晓得你，不管你的好的概念，不管你的好的能力，假如你不做广告，不然人家晓得的话，你等于是不存在，所以很重要。所以他这种有能力、有学习、有这个精神，而且他最重要就是他肯用心用力的commitment。他 commitment 不那么容易， commitment 是一定要有热心热情 passion， 所以他那么热心是表现他是对于这个目标是有 passion， 他是真的是为社会要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华人有声音，为这个将来我们社会家庭 将来的小孩子的都是会有好的贡献。
嗯，
所以我就觉得他这次竞选我非常乐观，他一定是可以达到他的目的。所以我们应该要非常热心的支持他。所以刚刚说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假使有什么，希望你们今天听完之后，不要就是听完就算。我就希望我们这个电台市长信箱，我现在搞了几年了，但是我还是没有直接，因为他这个电台没有直接跟听众有联络起来，所以我不晓得你有多少人，听完之后有多少人听完之后有多少人会有兴趣感动，会
做一些
事情，所以我就希望这次可以证明你们是在听这个节目，听完之后感动到觉得是可以对 JD 做点事情，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写到他的网站 JD4Bellevue.org， 然后可以捐款处理。
对，
所以现在各位谢谢您，这个 JD all the best， 希望你可以一定成功。所以我们现在就到现在结束，就希望可以听你们听众的马上来跟他联络起来，好不好呀？ Yeah， 好，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观众
呀，
yeah， 谢谢理事长，
谢谢 JD， 我们下个月再见，
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